已经来到我们最后一堂聚会了啊！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爱你的教会，为你的教会舍了你的自己。主啊，当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教会里面加入服事的时候，主啊，但愿基督的爱再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时，众人就都死了，让那些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愿意替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啊，就求你是在祝福今天的聚会，帮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也更帮助我们这一生的侍奉能够讨你喜悦，蒙你纪念。你祝福我们底下这一点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今天我们等一下还有福音聚会啊，所以这一堂我们交通几个重要的点，因为很多的点我们都在其他的侍奉聚会或者同工聚会里面我们也都交通过了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原则要求我们写在全教会的侍奉守则上面啊，所以我想但是我还是需要稍微提一下。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各项服事的参与，今天的主题是讲到参加本教会的侍奉。那虽然每一个教会对这样子订立的条件跟要求都不尽相同啊，但是我想我们也交通一点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啊，会有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些经验，觉得哪些是基本的条件和要求啊，我们交通出来。那基本上原则，我们希望所有的啊每一位重生的圣徒都能够参与侍奉，而且在侍奉中接受建造与成全，使属灵的生命更扎实，并且能够荣神益人啊，这是我们侍奉非常重要的目的啊，荣耀神，然后我们把祝福、把救恩、把福音能够带给别人。那么服事的项目呢，将会配合教会的需要，还有个人的负担和恩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教会里面啊，要加入侍奉啊，我们到底排什么服事给弟兄姊妹呢？啊，我们根据两个重要的因素啊，一个是教会本身的需要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个人里面特别的负担，还有神给你的那一份特别的恩赐。那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当神把一个特别的负担给人的时候，神常常就会把那一方面的恩赐赐给你。所以有的人对那个关怀特别有负担，那上个礼拜我们那个苏弟兄在我们中间交通，你就发现说他对关怀别人特别特别有负担，那神也就把关怀的恩赐给他啊，他能够跟任何人谈都可以谈到主啊，他可以跟任何这个不管认不认识的人，他可以跟他谈到主，他里面就有那一份，因为他有那个负担。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安排，我们基本上只一方面是根据我们教会本身的需要啊，或者神家目前迫切的需要，那一方面也根据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特别的负担和恩赐。好，那我们底下来看啊，参加本教会侍奉的基本条件是什么？那我们在这里写得很清楚，第一个必须是重生得救，并且已经受浸。那这是我们在神家里面跟世界的组织不一样的啊。那世界任何的组织都希望越多的人来越好啊，你只要愿意就欢迎你加入。但是在神家里面不一样，神家里面我们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圣徒，而且在主的面前归到主的名下，我们才给你安排服事。所以这是我们从前刚刚教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会常常碰到的困难。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人都缺啊，不管做招待也缺，做司班也缺，任何的服事都缺。所以呢，有些弟兄姊妹就很好心啊，他带了一些福音朋友来，例如说他是音乐系的，或者他从前是什么合唱团的，那马上就说，哎呀，我让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司班。那到最后我们都得去收拾这个结果啊，就必须去告诉对方说，对不起，你现在还不能参加。那不是你的技巧不好，不是你的音乐不行，你可能唱的比我们任何人都好。那还有人是这个音乐系的硕士，我们也都把他拒绝了啊，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在侍奉神。请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啊，神家没有一个服事 不跟我们这个人发生关系，神家没有一个服事不跟神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我们不能够来碰这个神圣的侍奉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必须是重生得救，而且已经受浸了，我们才接受你在教会的服事。那么有一些福音朋友，因为他们的心肠很好，他们愿意帮忙，例如说会后帮我们收拾整洁，然后帮我们搬运啊，帮我们做这个做那个，那我们当然在爱心里面我们接受他们的帮助，但是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正式的服事啊，交给他，让他要有 commitment 啊。那这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所以如果你不希望这个余弟兄或是余姊妹得罪太多人的话，请你们私下不要随便去拉还没信主的人加入服事啊，因为到最后都是我们还得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那虽然他们很有心帮忙，我们很 appreciate， 但是我们不接受这样子的安排啊。侍奉神必须被洁净，那不是因为我们清高，而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圣洁和尊贵，我们的身上必须要有基督的宝血，才让我们可以进到幔内，进到圣所，我们来摸神圣的事物，来见荣耀的神。那第二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尊主为大，愿意遵照圣经的教导。那不能够因为我们重生得救啊，我们就要我行我素，照着我的办法来做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用各式各样世界的方法来侍奉神，那么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子，我们必须尊主为大，然后愿意照着圣经的教训。那么第三个呢，要有一个单纯而且甘心服侍神的心愿。那这两个是我一直觉得在服侍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件事啊。那侍奉不单纯，早晚在神家带来难处。那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的侍奉不单纯，但是事实上环境啊跟经验常常显明，在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单纯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直等到神界的环境，借着很多的侍奉把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里面不是这样子的 pure for God， 而且不是这样子的 holy for God， 整个是为了神的。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掺杂，我们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在乎别人有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在乎我的办法能不能行得通啊，我在乎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受到重视。你发现很多方面都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自己的掺杂在里面，所以必须要单纯而且是很甘心的侍奉。如果觉得我们今天的侍奉是给神面子，给传道人，给长老啊，给我们的小组长面子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认识侍奉。所以我想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前辈的弟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看见什么叫侍奉，我们会跪着爬着到主的面前啊，求主如果怜悯我们的话，让我们有机会来侍奉他。我们一定不会大摇大摆的那么神气啊，好像要给教会面子，好像教会怎么又来麻烦我啊，觉得我的家庭生活又受到打岔。我们里面不敢有这样子的一种啊埋怨随便的心态，我们里面反而会觉得这是神恩待我们。这是参加教会侍奉的基本条件啊。那么参加本教会侍奉的基本要求呢，那第一个呢，我们希望是固定参加本教会主日聚会的啊。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因为生活的缘故或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啊，像年长的弟兄姊妹或是有身体残障的，他们有时候礼拜五晚上不方便出门，但是至少礼拜天我们希望是固定在这个教会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那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在别的教会啊参加他们的聚会，那么我们就希望他能够投入他所在的教会的侍奉啊。那不希望说在两个教会都接服侍，那是不需要的，你专心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好好的侍奉，那这是我们的原则。那同样的就是说有些弟兄姊妹好像是觉得信主不好意思不帮教会做点事啊，所以呢也签名接受服侍，但是平常都不来聚会啊，一两个月轮到自己当招待了，或是轮到自己当整洁了当搬运了才来，那平常都不来聚会，那这样子的现象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希望没有啊。那我希望说如果我们属灵生命还没有稳定到连主日聚会正常聚会都不能有，那么我们不需要在这样子的情形底下硬来接服侍。我们宁可希望我们认识神，侍奉神是多么神圣的事情，我们每个主日的渴慕来到神的面前，稳定聚会了 那么我们才在主的面前接受侍奉。所以教会并不是因为欠人做事啊，所以我想有这样子的好心的人，好心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觉得是想帮教会一个忙，但是却不肯来聚会的，那么请各个小组长或各个服事上的人，不要因为缺人就硬去拉他进来，我们宁可不要这样子的侍奉啊。而且这样子的情形也是不合身体的原则，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跟认识，就是今天不管我有没有接服事，或者不管今天有没有轮到我服事，我都应该来到身体的里面，我们的教会在身体的里面一同来侍奉神。那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哎呀，这次的聚会没有，这个礼拜没有排到我服事嘛，所以我不来了，这个好像排到服事才来，没有排到服事就不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不认识身体啊，那一点都不认识身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不能离开身体而生活的，我们永远需要活在身体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是固定参加本教会主日聚会啊。那第二个呢，愿意接受教会服事上的安排、训练和基本的要求。在教会接受服事之前，我希望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服事的组长，当你去邀请人加入教会服事，你在那里祷告寻求这个人可不可以加入教会服事的时候，请你在他加入之前先要把 commitment 告诉他，先要把要求告诉他，千万不要先拉了人进来才开始讲要求，或者当他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才被逼的去讲要求，他会说我当初都不知道有这么多事，你最好开头就讲清楚。他如果不能够 make 这个 commitment， 那么就请他不要接这个服事。例如说招待跟搬运组、音响组都需要这么早来啊，那礼拜天早晨要牺牲睡眠的，你最好先讲清楚，不要等到他接受了以后，你每天早上9点还打电话把他从床上挖起来，你怎么还不来啊？他才知道要这么早来啊！最好前面我们都讲清楚啊。那么你知道在地上当一个医生要这么多年的训练才能够当医生，当 engineer 需要有这么多的要求、考验、这个考试等等，我们才能够当一个 engineer。 那我们今天是要当神家君尊的祭司啊，侍立在至高者的面前来侍奉他，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要求啊？所以如果有人觉得神家是像家一样，不要那么严格，爱做就做，能做就做，不能做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大家彼此包容，心态有一个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样子是对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从侍奉神的角度来说，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我们绝对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认真啊！你真是因为有特别的身体软弱啊，家里面发生的事你不能来，我们绝对能体谅你啊，这个是对的，我们能够体谅你真的不能来，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要向以色列的圣者全然尽忠，这是我们里面该要有的态度。那么每一个服事它的基本的要求，在我们教会的各项服事基本守则上都有啊，例如说当招待的需要做哪些事啊，加入诗班的需要做哪些事情啊，那练习的时候都要到啊，那么聚会之前的福音聚会前，例如说有3次到4次的练唱，你都需要到，尤其是在上台之前那一次你一定要到，那这些事情你都必须要答应你才加入，不然的话不要随便答应啊。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因为怕出代价而不敢答应，我们都应该看见神把服事的机会给我们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我愿意把最好的来归给神。那么第三，服事的基本任期是1年，所以如果你要辞掉你的服事，请你要先跟你侍奉小组的组长交通。那么谁交接呢？有小组的组长跟各部门负责同工来协调祷告之后产生。各部门负责同工就是我们所说的 department lead， 我们教会目前的5个 department 啊，牧养部门是我，那么教育部门跟 worship 部门是念慈姊妹，那么文宣部门是芬迪弟兄啊，然后总务部门是培明弟兄，然后这个关怀跟福音部门是对不起是庆松弟兄，然后关怀跟福音部门是培明弟兄，那么我们部门都有一位执事跟我们一起配搭。所以如果你个人不是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因为有特别的原因，或者发现你的负担真是不在，而且你不能够有很好的服事，你要辞退，我们不会说你上来了就不让你下了啊，那也很可怜。所以我们决定会尊重神给你的引导或者你环境的需要， 那么但是我们希望你基本的任期是一年，那么不要忽冷忽热啊，三分钟热度做了一两个月然后就说我不干了，那么这个主学老师的安排就很难了，对不对？这个班都已经给你排好了全年的课程，结果你做了一两个月突然不做了，然后过了三个月以后又突然回来说我又要教了，然后再教了两个月又说我不做了，那你给孩子们也带来困难，给安排服侍的人也带来很多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子侍奉的态度神不喜欢，神不喜欢。我们在地上对神一定要有 commitment 啊，所以至少是一年，那不是说你只能当一年啊，一年就要下台，我是说基本的任期是以一年为单位，我们每一年的八月底跟九月初是年度侍奉的交接，所以你接任何的服事必须要知道我必须要做到明年的八月底。那么当你不能够做到的不是当你下一年你不能接的时候，请你务必在七八月的时候甚至更早你就先跟你的组长交通，那么不要自己去拉人来做那么我们会小组长跟 department 跟执事们会一起交通，来为你寻求新的人选来替代。我想这是我们教会侍奉里面我们希望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在神家里面非常有秩序的安排。那么最后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主耶稣对仆人们的要求，就是良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是我们在教会认识我们的教会的第三讲的时候，好像我就专门讲了这三个点，我今天就不再多说那在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教会当 leader 的就是不管是服事的负责同工，就是那个小组，例如说招待组的负责人，或是各个团系的小组长，那么这些在神家里面已经开始当 leader 的，我们基本的条件也是在这里简单的列了三个那第一个必须要忠心于教会所托付的责任神家托给你的就希望你能够全力以赴带着整个团队一起来做，把它做到最好。那么同样的这个要求第二个讲到要有美好的生命和生活的见证，那么第三个讲到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是一个学会顺服的人，然后跟肢体有和谐的配搭决定不随便起争竞决定不在这里随便发生冲突，我们要带着一个谦卑配搭的态度跟肢体配搭。那同样的，我们对负我们责任的小组长或是负我们责任的执事长老甚至牧者，我们都需要向他们负责要 be accountable 一定要向人负责，那要有人在我们的上面来带领我们。我想我们读任何关于领导的书不光只是神家里面讲教会领袖的书，你去读任何领导的书几乎都会讲到同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是学会顺服跟别人配合的话，你是不可能也不配当一个 leader， 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 leader。 我们自己本身一定要先学会顺服跟别人的配合，那不然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神家当领袖跟世界上当领袖那有几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他不是为了管辖，不是为了要辖制，不是为了要贪财，不是为了要占便宜，不是为了要发号施令，他本身是一个谦卑的灵，是一个服侍的灵，这是仆人式的领导。第二个，榜样式的领导，他在他所有的服侍和责任上他全力以赴，他把它做到最好，他决定不要别人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交代一件事情做一件事，甚至交代一件事情还不见得做好。那弟兄姊妹，这个样子的服侍不配当神家的 leader 神家的 leader 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他全力以赴，带着团队一同把最好的归给神他自己本身以身作则。所以听说以前这个华盛顿总统那个时候在开国的时候，他有一天骑马出巡那他自己穿着围服出巡，他到了一个河边就发现有一个士兵团在那里，他自己底下的军队别人没有注意到是他，那发现这个士官长在那里大发命令，叫他底下的部下去河里面把那个砍下来的木材一个一个抬上来，然后他自己就坐在那边乘凉在树底下就在那骂叫喊这个 华盛顿总统自己骑马过来的时候，他自己跳下马来，他下去帮他们抬。那抬完了以后呢，他走到那个树下的那个士官长面前，他说下一次你最好自己下去一起帮着他们做。那个人刚刚开始还很生气的，后来一想又不对劲，跟在跟他冲突的时候发现这个人越来越面熟，原来发现是华盛顿。从此以后这个人他整个人吓坏了，他没想到华盛顿是一个这么谦卑的人，他自己出来。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在神家里面，自己本身要做榜样啊。那我们自己过去这么多年来，教会成立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整洁组，是后来是被别人赶出来的。那弟兄姊妹不准我在做整洁的工作，所以你要去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啊！我一拿起吸尘器，连姊妹们都把我抢走，把我吸尘器抢去。那我很感谢主啊，不是说我不要做事，我很感谢主，我是觉得神家里面大家都真正知道，我们应该各占其位，各尽其职。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体谅我们的需要，体谅我们的神家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需要我们去应付。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的配搭啊。那这是我，但是我们需要自己本身在主的面前做榜样。那第三个是生命见证的领导，就是我们是用生命，用我们的见证在这里做 leader 的。啊，不光只是我们侍奉本身有榜样，而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领袖。所以这是组长或负责同工的基本条件啊。那么组长跟负责同工的基本要求，那第一个呢，要配合教会整体的带领。那教会整个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带头跟教会配合。那么在教会定方向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 involve 这些做 leader 的，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交通寻求。所以呢，一旦教会的方向定了，那虽然也许跟你个人的 preference 跟你个人的需要不见得一致啊，但是我们要学习跟教会配合。例如说我们去年开始实行教会礼拜五是回馈聚会啊，聚会讲台的回馈。那因为我们过去有将近十年都是按着系统读圣经，那我们觉得最近想要让弟兄姊妹在生活上，在信息上，我们能够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想插进来有一两年操练一下大家在信息上的回馈。那我们就自己要带头在小组里面我们来配合啊。那不要说我们自己又去另外读一本书啊，去读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传记啊，或者去读另外一本书，那么跟教会整个的方向是不配合的。那我们要学习跟教会配合。那同样的，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决定会知道，也会愿意尊重圣灵在各地的带领。如果哪一个小组真是有特别的问题跟特别的需要，那么可能像 Freeman 他们住的那么远，绝大多数弟兄姊妹礼拜天都不来的，那他们还是会回馈教会，他们还是咬紧牙关配合教会，那真是不容易啊。但是像这样子有些特别需要，如果跟教会交通，教会也了解，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融啊，有特别的出路为着那边的需要，所以这都是可以敞开交通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跟教会配合。那也不要说教会感恩节全教会在教会里面年终感恩见证，那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另外去搞一个小组的火鸡大餐啊，或是火锅大餐，那么教会在聚会，你家也在聚会，那这次是跟教会里面就非常不 harmony 的一个配合。所有的组长当 leader 的，我们要学习跟教会的方向是配合的啊。那教会在办退休会，结果我们带了一大堆人去别的教会参加别的教会退休会，那弟兄姊妹这都不对的。我们要学习，既然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跟教会的带领跟方向是配合的。那如果我们里面有任何的不同看法、不同的领受，那我们要有一个敞开交通的灵啊，我们在正面上交通。我们决定不要觉得受压，然后在背后去批评去论断。我非常盼望弟兄姊妹，任何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神家的带领觉得神家带领方向错了不对了，你自己是祷告过的，不是只是跟你个人的兴趣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而是你真的祷告觉得违背圣经，那我们非常欢迎，我们也非常盼望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敞开交通的灵啊。那不要把他这个感觉带到背后去批评去论断，这个伤害你自己，伤害听见的人，也伤害你批评的人，也伤害整个神家，也更伤到主的心。所以一句话伤五方面，那是非常严肃的。那你要知道，这样子的批评论断其实都倒过头来伤害你自己啊！别人可能听你讲，但是别人不会尊重你。第三件事情啊，组长或是负责同工， 那么基本的任期是以两年为一个单位啊，为的是让他不仅仅做事情，而且能够有机会去培养可能要接班的同工。那我们是希望说教会不光有人做事，而且教会有传承的使命，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学习，我们侍奉的认识跟态度能够传给新进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去成全别人，不光一个人做啊。所以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这个 leader 都是好人啊，没有人做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做，这个整洁没人做，他自己一个人楼上楼下扫啊，那搬运没有什么人，自己就搬得满身大汗的啊，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那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很宝贝这样子的同工这么忠心，但是我们却盼望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我们不仅仅做，我们要学会去成全别人，去带动别人啊。所以小组长的责任至少是两年，那交接之前能够把可能要培养出来的同工把他们都训练好培养好。那么至于谁来接棒，我们决定不希望有师相授受啊，那希望你决定跟你的部门的负责人、执事或者教会的牧长一起交通。那这件事情教会的小组长跟负责同工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不随便安排小组长跟负责同工啊，所以一定需要经过负责部门的负责同工跟牧者长老协调祷告以后产生。好，这是组长或是负责同工的基本条件和要求。那么最后呢，我提两个点啊，一个是长职的基本条件和要求。那因为我们五月份才刚刚案例的长职，那所以长职方面的教导啊，基本的要求条件啊，我们前一阵子不管在讲台、在侍奉聚会，甚至在我们的侍奉守则上面，我们都有列了。所以今天我在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参见教会侍奉守则。那我们希望在今年八月底之前，我们教会的侍奉守则能够至少第一版本的 finalize 能够出来啊。那同工退休会发的那个只是一个 draft， 只是一个草稿。那我们还在这里继续收集大家一些不同的意见，或是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那么我们希望八月底年度交接之前的那次的全教会侍奉聚会，我们能够有一个 final version 先出来。那大家可以参考呢，可以知道一些这些基本的条件。那么最后我提一下这个全职同工，就是要全时间侍奉神的，他的基本的条件要求和接纳的原则。那我们晓得全时间同工他也就是一个弟兄啊，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要把他的工作辞下来，全时间投入到侍奉神的工厂里面来。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不仅仅很重大的事情，而且对教会、对弟兄姊妹会带来很深影响的一件事啊。所以他的条件跟要求，那除了以上皆是以外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现在所有的都必须要有。那底下我们有几件事情，我想也交通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我也不希望弟兄姊妹随便从外面帮我们拉一个人来说，余弟兄这个人想要全时间，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接受他啊？那就跟我们不要随便拉人加入师班跟招待组是一样的原则。那全时间侍奉更不是随便邀请来的啊。那我们的条件要求比任何其他方面我们要更严格。那几个点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件事情，他需要有清楚的招，必须从神那里那么清楚知道神招了他。那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坚持啊。那光有心愿不够的，太多的例子见证还有失败的情形我们都看到了啊，受苦的情形我们也看到了。那很多人走到最后实在走不下去，那他们不是像保罗一样支帐篷是因为靠这个他要供应同僚的需要，很多人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已回去了，到最后他自己也否定了他的招，也怀疑了他的招，所以他心里面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挫折。那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子的挫折临到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印证同工的事情上，那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你有清楚从神来的呼召要你全时间，那决定不能光凭着心愿上班上不下去了，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啊！哎呀，我真巴不得我能够好好读经的话多好不行的啊！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情形我通通都经历过，那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全时间。你参加一个退休会很感动，讲员在这里呼召说你愿意将来考虑全时间侍奉神的到前面来，那也不够，原谅我说心愿不够。 光心愿不够，虽然心愿是很可贵的，心愿很可贵，好，一定要从神那里直接来的招。那我当初心愿是有十几年就一直想出来想出来，主一直没有让我出来。那时候我的父亲也劝我们一定要有清楚主的招，我那时候有到最后我都已经困惑了，我说主啊，你不招，30岁不招就不要再招我了，我已经老了啊。那这个30岁如果还不招就放我一马，我就好好在职业上做事荣耀你。结果主是35岁招我，当那一天神一招的时候，我里面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辞职全时间的招，那这个是说不出来的，真的说不出来。那我相信当神征召你的时候，你自己会知道那个招进来到现在十几年从来没有疑惑过，也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么清楚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需要经过牧者的印证，所以在本教会你如果要出来全时间侍奉神，或者有别地的全时间的同工要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有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愿意在这里找实习的教会，我第二件事情是他必须要跟我谈啊，那我会从多方面跟他交通，陪他祷告啊，去摸他里面属灵的情形，去了解他。所以第二关必须经过我啊，经过我这一关的这个印证。那第三关呢是经过教会啊长职和教会领袖的印证。那我们教会有长老有执事，那我们会经过他们，大家一同交通祷告，我们一同来求印证。然后再扩大到我们整个教会领袖层次的啊，包括各个服事的组长啊，各个团契或是小组的组长，我们会在一起的交通。那当初芬迪弟兄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经过一环一环的交通跟寻求祷告的过程啊。那么这是教会领袖的印证，那么也包括了长辈啊前辈们的一个印证，前面同工的印证。所以这是第三方面的印证。那么第四个呢也是众人的印证，我们会带到众人的面前，也跟弟兄姊妹交通报告这件事，那也会请弟兄姊妹放在祷告的里面，为着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来寻求。所以这些印证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招的本身，第二个他生命上这个人属灵生命生活的见证好不好，能不能在神家里面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来侍奉神。那么第三个他的侍奉上面，他的恩赐上面有没有显明。那我记得我十几年前，大概20年前吧，有一次听到这个江弟兄一卷录音带，他讲到这个印证同工啊，他说有一件事非常直接的印证，就是到底他在神家里面，神家需不需要他。从某一面来说好像很现实啊，但是事实上就是当这个人真是神所招出来的人，神呼召出来要摆在神家里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的心中会阿们啊。那么他的恩赐他的侍奉也正是神家里面极其需要众人宝贝要众人需要的。那这是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不是绝对的啊，这是一个当作参考的印证。所以在这个侍奉上他的表现，他的恩赐上面的显明，那这是很需要的知道。那第四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教会需要的配合啊，当你说今天这个同工出来这个整个教会的需要，整个教会的情形，那是不是 match？ 那当然这个可能他的招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啊，他的招例如说他是要到一个文字机构里面啊，特别的负担是帮忙啊做一些宣教文字啦，或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或者到非洲去宣教，那我们也一样会印证的哈，我们可以借着交通祷告印证，但是我们就等于打发他，或者他就到别的地方去服侍。但是我想整个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交通呢？我们的重点不是在防止弟兄姊妹出来啊，其实我们里面反而巴不得弟兄姊妹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们真是鼓励也盼望也常常祷告，希望主能够为神家兴起更多愿意全时间出来侍奉神的人，因为神家太需要了。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却怕弟兄姊妹出来只是凭着心愿，只是凭着自己当时的一些的感觉跟经验我们就出来了，而不是一个神这么清楚的呼召跟教会一个这么需要的配合而我们出来，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也是又鼓励又盼望跟又谨慎又小心彼此之间的平衡啊。所以我们仍然盼望弟兄姊妹多为自己祷告，如果可以的话，主呼召你，我真巴望你能够来跟我们交通啊！我们会为你祷告。就算那个招 不够成熟，我们继续祷告，陪着你祷告，我们会迫切更加倍的为你祷告，那巴不得我们能够出来一同服侍主。好，那我想这个这是我们几件事情，那么最后的一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保罗劝我们的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神家里面加入教会的侍奉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侍奉神啊！如果你到现在你已经信主了，还没接受侍奉，那请你们好好祷告，然后找各个服事的同工们交通，也寻求来印证，看看在哪一个方面来侍奉最合适啊。那么不仅仅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那前提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专心的要来讨他的喜悦。所以底下我在引用赛克牧师的这句话，我们非常喜欢也常常引用的，他说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虽然不完全，身上有很多的缺陷，有很多可能这个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弱点啊，很多可能别人也不喜欢我们的地方，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是一个真诚的心，一个诚心要来讨神的喜悦，那这是我们的盼望好不好。这是我们底下低头，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您，是的，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这个爱让我们愿意甘心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这一生来侍奉您，让我们用圣洁公义能够坦然无惧的在你的面前终身的来侍奉您。主啊，谢谢您，我们实在求你把这颗爱你的心多多的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求人知，我们不求人夸，我们只求你的喜悦。主啊，真是在教会里面兴起更多这样子爱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每一个角落人看见的看不见的时候，我们都归荣耀给你，都叫你的心欢喜快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整个教会的侍奉和配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